想与张尼玛进一步互动，可以加入张尼玛的尼玛同号组，群号12482980303。
如果你很闲还有空找我聊天，就请你明天下午4点准时来我房间，准备点酒，最好再买几包烟，顺带几包槟榔，绝逼能够法力无边。不跟你逗，哥们儿牛逼就是闲扯，只要话题选对，哥们儿绝对不会口渴。听说了吗？美国大选选了只猩猩，
是吗？
你瞧，国安又输了。
门卫老头何叔，他表妹嫁给了他亲二哥。
您瞧我这记性，还没给您倒杯茶，宝贝儿进门之后需不需要先给您刷刷牙？6点半以后就请您赶紧回家，因为后边排队扯淡的还有邻居二大妈。
二大妈，叫您嘞。
你们的情况哥们儿我都门儿清，楼下 Viva 起个外国鸟名，
愣装社会精英。
隔壁西掌柜那胖妞脚挺臭，你别看她其貌不扬，说话还挺逗。您问我是谁？
了不起的张尼玛。
您要没听尼玛调频，赶紧承认你傻。
尼玛调频干什么的？
您收听到的是尼玛调频中文台。
椰子糖哦，
椰子糖，那我得尝尝。
骚货，
谁追烧？西掌柜追烧，烧啊烧，他为什么烧？
哎，好好吃，张尼玛，你要尝尝吗？
骚手弄姿，骗了个老道。
骚气冲天一团糟。
滚！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尼玛调频。然后，如果想与张尼玛进一步互动，可以加入张尼玛的尼玛同号组，群号是12482980303。
这里不应该是尼玛老教所吗？我是 Viva，
尼玛老教所。然后你
这里不是
我们俩是
狱警，
狱警，然后管着他一个人。
不是吧？我是狱姐呀。
对啊，就是专门管狱姐的呀。
狱姐是管着你们的。
狱姐，嗯。今天呢要跟大家聊一聊吃的话题啊，很多人不忌口，尤其是
很多人对吃都很注重。
对，尤其是
现在我们正在吃
椰子糖。
能不能不吃这么恶心？哎呦我操，这俩我受不了了。这个糖一定要这么吃吗？
对，
就用你的嘴唇吮吸，然后再把它吐出来，
就像小孩吃冰棍一
样。没看它是棒状的吗？
一定要舔着吃，就不能咬。哦，
怪不得。而且你是横着吃，看到没？西掌柜是竖着吃。好专业呀。果然是 professional。
这是哪里是正，哪里是反，哪里是横，哪里是竖，
这是一种职业诉求。
哎，这糖长得好像，
哎，你白痴哦！哪里是横，哪里是竖，你看不出来吗？肯定横着放着横，竖着放着竖。
哎，我给你出个题，张尼玛哈，
我不想答。
就是说，有一天我把张尼玛放到了一个高20米高的电线杆子上，下面没有人接他，地下也是水泥地，张尼玛跳下来居然没摔死，还没受伤，这是为什么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主题啊。
张尼玛他不知道，好，接下来就由我来揭晓答案，因为电线杆是横着放的。你继续。
好不
去，快过年了，大家对吃都很感兴趣。我们就来聊一聊吃，
就是尤其是就是在越靠南吃的越奇怪啊。嗯，像你吃过最怪的东西是什么？
就上一次，吃的那个叫什么蝗虫吧。
蝗虫，你什么时候吃的？
就是去沧州吃的。
感觉怎么样？
叫油炸蝗虫。
你能不能不一脚一脚的踹桌子？
其实吃起来还好啊，但是就是。那个
看着
放到嘴里面之前，就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
你吃过比较奇怪的东西？
毛毛虫啊。
毛毛虫吗？就一嚼会有汁水呲出来？
不会，它炸得非常干，据说那个蛋白质特别高。
对，那个也是说蛋白质。
对，就什么黄蚂蚱呀，毛毛
虫
啊，
虫子一般都是比较高的。
嗯，
然后蛋白质啊，高蛋白啊什么的，
想补蛋白质有更高的
啊。那倒也是，西掌柜一看就不缺蛋白质啊。
嗯，
面色红润有光泽。
嗯，
那是气色就是这么好。
那是
你要有病啊？怎么了？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我给大家推荐非常好用的面霜哟，还有洗面奶哟。
啊，什么？
大家可以私信我，怕别人说我做广告。
好的，那就不要说。是白色的吗？
啊，
是白色的吗？
洗面奶是透明的。
透明的呀，
嗯，
那可能是用的太多了，
嗯，
就少用一点吧，会变成白色的。
Viva 还给我推荐了一个非常好用的水，说是雅漾的
水。好，我们来看看啊，
水。
你看这个他就不怕做广告了，为什么那个就怕做广告？好，我们今天来就来聊一聊。我是吃过那个茧蛹，就蚕蛹。
蚕蛹
它真的是一咬会有汁水，
很恶心的。
而且也是要不就炸，要不就是烤，然后 味儿还不错，还挺好吃的，就是刚吃的时候有点接受不了。
是咸的吗？
是咸的呀、嗯、要不然呢烤成甜的，
甜甜的酸酸的。
然后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致命的火锅啊、嗯、致命的火锅是怎么回事呢？事情是这么个事情，情况是这么个情况，
就是把人放到火锅里面炸了一下，这个人就死掉了。
煮人肉？
你们家火锅是炸东西用的吗？
啊，那就是煮了一下，涮了一下，
涮人肉。
在2011年12月23号，
嗯，
有一个亿万富翁，也是人大代表，叫做龙立源，因为和乡镇干部黄光吃了一场猫肉火锅，中间就是中毒死亡，
嗯，
然后死因蹊跷，
啊，
就是我之前早就听说这个猫肉不能吃，好像是说吃多了会肾衰。
就猫肉是馊的嘛，所以吃也不好吃。
是不是因为猫吃了死耗子，耗子吃了老鼠药，一环扣一环，
环环相扣，
就等于你也吃
节奏紧凑，让人
这感觉
发指飞翔在
圆满天空，
这就不像飞翔在圆满天空。然后我是听说吃猫肉会肾衰，而且猫有那个弓形虫嘛，
嗯，
然后是就是这种
什么是弓形虫？
弓形虫就是一种寄生虫，
哦，
然后尤其是猫狗都会感染弓形虫，
哦，
而且弓形虫呢对成人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的，但是也会
是有影响，
对孕妇很大，会生出畸形的孩子，
对，也会容易流产，
对，
但是只要不碰它的粪便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基本上如果是一直是家养的话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如果是你从外边猛然捡回来一只小脏猫啊小脏狗，
嗯，
就可能会有啊，
嗯，
然后我们就来看看这个龙立源他究竟是怎么死的
来龙去脉
啊。事情的情况呢是这样，
哎，张尼玛脱衣服了，
哎，脱衣服了，
要裸脚，嗯，
裸脚啊，
哎妈呀，我背过身去啊。
在2011年12月23号，龙立源
圣诞前夕，
对，死去的那天上午，他像往常一样从他占地3万多平米的木材厂走出来。
哇，真有钱！
那，啊，这个木材厂嘛，
那得走
就和那个烧锅炉的管1000多人是一样。然后和街坊们聊天，在镇口的司机看来呢，这位49岁的亿万富豪没有架子，偶尔会和他们在商店门口打牌玩拖拉机，过年还会给村里的老人发红包。你们那玩拖拉机吗？
玩啊，
就升级是吧？
对，
我特别爱玩这。
我以为他们开着拖拉机跑呢。
那为什么要这个拖拉机？为什么要加引号呢？
啊，
而且为什么要说玩拖拉机？
我以为他们开着
一帮老爷们在那玩拖拉机，然后摸拖拉机摸着摸着硬。
飙车嘛，
我要用拖拉机飙车，好酷炫。
大约在9点钟左右，他给朋友黄光打电话，约他一块儿去阳春市的八甲镇河路村看一片木山，估计是有木头的山，有树的山啊。他准备从一位老板那儿将其转包下来。这个姓黄的呀和龙立源认识已经有10多年了，从2000年前后呢俩人合股承包木山砍树，将木材卖到东莞，东莞是个好地方，东莞，
好地方，
深圳你也知道呀。
不是，我是配合你啊。
了不起啊，好，一看就是从东莞来。
东莞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对，东莞是我国走在资本主义前沿的阵地啊。
对，就是西掌柜就在那儿发家致富的。
对啊，
我没
有
去过，哎，我没有去过广东。
然后他们一起就把这些卖到广东去啊，
嗯，
然后做建筑材料。后来龙立源投资了4个水电站，黄文就买了，
有钱，
而且这个黄文一看就是一直巴结着他，
嗯，
黄文就买了一辆挖沟机帮他干活，
嗯，
还有挖沟机，
苦炫，
你能不在这捧哏吗？
我怕你很寂寞呀，讲的。
龙立源的木材厂已经是壮大起来了，黄文又买了货车帮忙，在附近的县镇上，黄文也帮忙打点关系，笼络一些主管当地林业的官员。
嗯，
所以黄文呢，啊，其实是一个当地的一个就是不是就是政府官员，
哦，
小政府官员。龙立源有着远大的抱负，5、6年前他开始承包山头种起了松树，他的目标是在全国种下6万亩。如今已经种了将近5万亩了，再过10年，第一批松树就能产出松油，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哦，他现在已经是亿万富翁了，其实他真正的财富还没来。如果等这个松油一下来，松油还是比较挣钱的。
嗯，
松油是不是能炒菜？
松油是干嘛的呀？
对呀，
就松节油。我看松油啊，我们来百度一下松油的用途。
炒菜不是橄榄油吗？
松油能干嘛？嗯，
好，松，哎，没有油，怎么没有油？
松油，
而且你看它还可以提纯，松油醇、
嗯、是可以当汽油用吗？
应该不能吧。
松油我看啊，主要用途是乳化剂，湿润性，浸透性和流平性很好。
叫浸透性
啊，浸透性应该是化工材料吧，化工材料
啊，还可以洗涤，然后染当色料，
嗯，
还可以当清漆，还可以当油类。
嗯，我看看啊，价格，让我看看价格，
嗯，
报价，是不是应该登淘宝看报价？
淘宝那报价
18元一公斤，
应该不买原料的，而且它是还按纯度来算的，百分之。
嗯，有50%、60%和85%。
嗯，对。
然后一桶就是180公斤。
哇，好重、啊！
它这几万亿亩，几亿万亩还是几万亿亩？
啊，也就几万亩。
啊、能别吹吗？
几万亿亩，全中国都覆盖完了，5万亩。
能别给吹吗？
好，继续讲啊。他们驱车，就是这龙立元和黄光两个人联络完之后呢。驱车从7米宽的113省道驶入了这座冷清的粤西小镇，到广东了。半个小时以后呢，在八甲林业站停了下来，拨通了镇农业办副主任黄光的电话，想让黄光拿着林权证帮忙看这片木山的山界啊，就是山界纠纷是经常发生的，就是就像你现在要比如说就是买了套房子、
嗯、
然后如何划这个公共产权的这个范围，
对，因为这个经常打架，
对对对，所以这个山界呢还是要区分清楚，他想看一下这个山界到底是怎么样的啊、
嗯、
就在不久之前，龙立元还因为这个问题和三甲镇的镇政府八甲镇附近的一个镇啊有过冲突，龙老板很直接就把管林业的领导骂了一顿。黄文回忆说这么说，有钱就是腰杆硬。当时呢，黄光正和各村书记开一个关于林改的会议，龙立元和黄文只能去镇上的火锅店等他。八甲火锅店几乎是这位老板在镇上的饭店饭堂，每次经过都会在这儿吃饭、
嗯、
龙立元给火锅店老板阿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他总是夸奖说这是店很干净，味道很鲜美，人也不太挑剔，就是他没有什么架子，就是这种虽然他是暴发户啊，但是他是从基层起来，很懂自己该怎么做人，
就低调、
低调奢华有内涵。
嗯，
龙立元交代阿万下锅煮猫肉。嗯，你见过吃猫肉吗？
没有。
我还真见过一次，有一次我去那个。
还活着吗？
肯定是死的呀。
啊，
我有一次去湖南株洲，
那个人还活着吗？
很多人都在吃，然后就是我们去拍东西，然后就在老乡家里面吃饭，
嗯，
然后他们村里边就有很多野猫野狗什么的，
嗯，
然后中午呢就说给我们吃火锅，我一开始还挺高兴的，
嗯，
后来呢就端上来一盆火锅，
嗯，
然后中间伸出来一个爪子，
嗯，
然后就在那伸着，我说这是什么呀，我说好奇怪，没有见过这种腿，
嗯，
你说像猪腿比这个要粗，
嗯，
要是狗腿的话呢，我狗肉也不吃的，
嗯，
就是狗腿的话我就不能吃嘛，我就特意问了一下，我说这是狗肉吗？他们还告诉我说不是狗肉，我说哦，然后说猫肉，哎呀，我顿时就是反胃你知道吗，
嗯，
本来特别饿，我第一次这样就特别饿，我就是端着饭碗就准备马上就吃了，结果他说完猫肉我就把饭碗放下了，
嗯，
然后就真的是想吐，特别恶心，关键是那个野猫啊真的给人感觉是特别脏的你知道吧，
嗯，
然后再一个猫肉这个东西，而且小猫咪又挺可爱，
嗯嗯，
哎，反正就很矛盾的那些，
而且猫肉这种东西好吃吗？
我没吃啊，但是他们吃的很香你知道吗，
嗯，啊，我们都说猫肉不好吃，猫肉是馊的呀，
不知道，反正还有广东那边是猫和蛇一起炖叫龙虎斗，
嗯，
然后
就广东那边吃东西真的很奇怪，
重口味，
嗯，
对，这个人你看也是广东附近。
好，我们继续来讲啊。龙立元交代阿万下锅煮猫肉，一个小时之后呢，他们接到了黄光去看了山界，等到返回火锅店，来到饭店二楼包间已经差不多中午1点钟了，
嗯，
根据黄文的描述，火锅店老板阿万说猫比较老还要煮久一点，而阿万则说呢他很想端上去，是黄光要求煮久一点的。黄文就回忆，黄光刚坐下不久就接了一个电话，急匆匆出去了，等到猫肉端上来他才回来。而在挖阿万的记忆当中呢，黄光到了厨房里还走来走去，还给了老板娘钱让他去买3瓶饮料。这个阿万就觉得很神，这个政府官员啊，黄光平时只会向他要钱买烟，今天为什么会出手这么大方。黄文事后想起来，这天猫肉是充满了蹊跷， 对于那些过程他已经是讲了无数遍，如今还带着些许文学化的修辞，先是猫汤没有味道，后来才加了盐，加了盐之后呢感觉满是苦味儿，他就把老板娘叫上来了，老板娘尝了几口说味道有点干苦，黄光接电话接过话说可能是药材放多了，良药苦口。黄文就又问了，说该不会有人下毒了吧？黄光还说以前自己啊就是开饭店的，如果说有毒的话姜片就会变黑，黄文因为苦就没有吃多，就说这个东西变黑这个事儿啊，特别的不靠谱。就是我们有一次就是做一个实验，就是把这个做了两个实验，第一个是滴血认亲，
这肯定不靠谱，
这个是肯定是假的，因为血呢一到溶剂里边它就散了，一到水里就散了，除非是滴到什么某种油类，但是你说看那些电影里边根本也不是用油啊，或者就是滴到一个培养皿上玻璃皿上里边什么水都没有，让两个血看到，但是那样什么血都能融在一起，因为相似是相融的。
对，《甄嬛传》里有演呢。
对，所以我这个是失败。然后第二个呢就是银针试毒，银针试毒其实有些情况是可以实现的，
就是某些毒，
就是砒霜，就是
只能是砒霜，
就是砒霜，对。然后砒霜呢，它能把银迅速氧化，然后氧化之后它变成了黑色。但是其实现在
下鹤顶红，
鹤顶红是
下含笑半步癫吧？
居家旅行什么出游必备之良药。然后这个银针其实现在呢，你说有多少种毒药，你想要用一种东西百试百灵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什么姜片啊那肯定是假的了，姜如果说能变也充其量是变几种，它不会种种都变的，还有说那种地沟油蒜就会变红其实也是假的，就是蒜如果变红那只能说是辣椒割多了，
还有番茄，
或者他害羞了，
番茄汁。来，我们继续往下讲啊。黄文因为苦，所以这一锅猫汤他就没多吃。吃完一碗猫肉和泡着猫汤的米饭，龙丽媛开始感觉了自己有点头晕，他就被送到了镇上的卫生所。他以为自己吃了不干净的东西，有点食物中毒了，不断打电话向家里边求救，要求送往高州人民医院，那里有他熟悉的朋友，但是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约莫过了半个小时之后呢，龙丽媛开始嘴唇发紫，脸发青啊，这个两腮也扁了，眼睛角也耷拉下来了，整个瞳孔放大了，整个人死了，
就这么死了，
就这么死了呀，吃了一碗饭人死了。啊，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详细的梳理一下这个亿万富翁他的在这个当地的人脉逻辑。冬天微雨中的高州云潭镇啊显得特别的阴冷，这个3000多人的小镇周围都是什么呢，山林，大多数人都从事着农业劳作，从镇口坐摩托车到龙丽媛创立的元兴木业有限公司，沿途就能看到很多堆放在路边的木材啊。龙丽媛在厂里边建了一栋高3层的小楼，平时住在厂里，像许多民营企业家一样，在一楼的玻璃柜里展示着他和官员们进行考察的照片以及各类奖项，和广东的人大代表合影在墙上挂着，意气风发。当龙丽媛还是一个高中生的时候，他就边读书边做生意，周末呢就到山里去砍柴烧炭卖炭来赚钱。高中毕业以后就没有再上大学了，就到乡下去收购鸡鸭，运到高州县城卖给当地的饭店。后来到22、23岁的时候开始做蛇皮带的生意，蛇皮带，哇，这进军 LV 时尚界，做蛇皮带的生意，把材料拿回家让家里人缝成蛇皮带。后来又改行到乡下收购四季豆，打好包装卖给当地的广州深圳等地的大老板。这样到了上个世纪的90年代，他在东莞打工并开了一个小手袋厂，
哇，
果然是进军时尚界了。
嗯，
这个厂越做越大，请的人越来越多，到了2000年的时候呢已经有500-600人了，
哇，那真的是很大。
开始代工惠普电脑包以及一些名牌相机包。这个时候呢，龙丽媛把这个生意突然就交给了别人来打理，自己回高州做木材生意去了。所以这个人还是比较有商业眼光的，但是其实这样的人活得特别累。
嗯，
其实如果是我的话，可能在走到这个都不用这个袋儿厂，可能卖四季豆的时候我就打住了。 就是卖一辈子四季豆，
那代
有可能上高中的时候就打住了，直接辍学。
没有，就是他已经可以把这些东西收购好，因为这种生活就很好，你下乡啊，又可以到处走啊，然后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啊，然后把东西买回来卖给一些大老板呐、啊，又有上家又有下家，啊，就不会再去打拼了。但是他很牛逼啊，他一下呢回到高州做木材生意去了，在外人的印象当中，龙立元为人大方。不拘小节，这才是成大事者。你说
有钱、
啊，你说平时过个节啥的，哎，
随便买，我买单。
在外人的印象当中呢，龙立元为人大方，不拘小节。2010年，八甲中介人阿彪介绍他承包了一片1400多亩的木山，开山路的时候啊，然后要推倒村民的树木和果园。阿彪就说了，当村民来索赔的时候，多要个1000几百的他都照给不误，树也按最高的价格赔偿。所以说就是尤其是做这种山林啊什么的，你一定要跟周边的人打好关系。
对对对，
你如果说
门
是
放一把火，
对，一把火给你烧了山了，你一点办法没有。
对对对，
你说真是去告人家，把人家抓住枪毙了又能怎样，你一分钱也要不上来，那都是农民、
花了几千万那也没用了。
2007年，他建立了木材厂，厂里有100多个工人，大多数都是周边的村民，解决就业问题。有活干的时候呢，就集中到厂里来。厂里需要非常大量的木材，种树也得拿到山地去。在周边的县镇，哪儿去了？县镇上呢，农立源积极的挖掘当地人脉，笑什么笑？什么好笑？
尴尬。
扩展自己的木土领地，黄光就属于可发展的人，有什么可笑的？敢问？
继续啊！
好，你讲。
我这是费劲巴拉讲，你俩在这乐。
不是，
我们俩可以投入的，你知道吗？
2008年年末，龙立源想包下八甲一座山头，黄文就带着龙立源找到了八甲镇农业办的副主任黄光。啊，这样人都姓黄，大家记住了啊！黄文是一直依托龙立源的这个官员，
小官，
而黄光呢，是黄文介绍的，是八甲镇农业办的副主任，叫黄光啊，一个文一个光。当时呢，龙立源已经听闻了叫阳江抽水蓄能电站将落户于八甲镇高屋村。根据当地新闻记载，这是阳江市有史以来投资规模最大建设的项目。
有尿以来就不是第一个了
啊！对，有尿还早一些。
他特别突出了这个屎。
对，你知道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吗？
先有鸡屎。
先有鸡，然后那你就该问我了。那第一只鸡是怎么来的？快问我。
你不想问啊？
问我。
继续讲吧。
你就问我。
我为什么要配合你呢？
对吧？你问我。
那第一只鸡从哪儿来的？
生活所迫。你看他就不敢问。
懒透了。那到底是先有的鸡还是先有的蛋？
先有的鸡啊。
那屎呢？
有了鸡才有鸡屎啊！
哦，
自己每天拉的东西还不知道，真是。
拜托你能，哎，我懒得说你。
啊，算了，你的工作我就不细谈了。啊，我们继续来讲。你看讲到哪儿了？
自己都不知道，还
根据当地记载，这是阳江市有史以来投资规模最大的建设项目，总装机240万千瓦，投资多少呢？80多亿元。
哇！
也没多少啊，龙立源还听说了，说到时候将有4000多亩的山林就被淹没了。和黄光吃饭的时候，他问自己能不能获得砍伐权，两人自此有了经济往来。就是说这4000亩你就不砍，到时候也淹了，就是看能不能自己承包下来来砍这些山林。根据黄文的说法，黄光提出只要150万就能获得4000亩山林的砍伐权。啊，日记账表明，2009年9月，龙立源给黄光60000元作为办事费。同一个月呢，两张有黄光落款名的收据写道：“今收到龙立源同志交来的购木山款35万元整。”黄文介绍了，这70万是砍伐木山的定金。交了定金之后呢，黄光带龙立源和黄文去见当地的刘姓镇长。这刘镇长就说了，这种事儿啊，你交给黄光办就可以了，让黄光去办嘛。黄文说，荣老板跟我说把这150万交给黄光，钱由他去安排。日记账表明，在2009年9月到12月，龙又支付了黄光92万的办事费、木山税以及押金等等，
好多钱呢。
黄文还称了说，最终呢，龙和黄就这4000多亩的砍伐签了合同，还盖上了政府的印章。黄光说，因为项目还没有公开招标，所以合同还不能给我们，投标的事儿就由他去操作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事情就有点峰回路转了。刚开始刚看完觉得可能是被猫肉给毒死了，但是这个时候发现这个人身上有很多和金钱有关的纠葛，这个一涉及到钱就比较乱。而且他们这种农村的机构呢，他大部分都是这种，要不就是家族企业，要不就是一人制，他也不会搞那种股份制，所以只要死一个人可能事情就会有很大的转机。所以这种事呢也比较容易发生，因为机构的不成熟，你能不能认真一点？
我很认真，我一直在思索
啊，思索你不说话
正因为思索呀。
好，我们接着就来看看这个农业办副主任黄光，他到底心存什么歹念，
有什么样的机心。
你这说人西掌柜干什么？在八甲当地啊，黄光多少显得有点神秘。他独自一个人住在镇上啊，家人都被安排在阳春城里。在外人的讲述中呢，黄光有着精明的经济头脑。从1990年开始，黄光从一所农校毕业，
果然是养鸡的。
对，毕业后呢，到八甲镇工作。他是镇上最早发展娱乐业的人之一，他就办起了什么卡拉 OK。当第一批楼房建起来的时候，他又承办下来开酒店。黄文就是这个时候认识黄光的。嗯，等一下啊，
要干嘛？
当第一批楼房建起来的时候，他又啊过去了啊，在一次饭局上酒快要喝光了，黄光把他拉到一边，悄悄跟他说：“说以后有朋友来吃饭，就到我店里来，可以记账。”还告诉他自己在八甲镇政府主管企业，以后有事儿就来找他。在1990年代呢，八甲，在一九，
继续
讨厌，在1990年。在90年代吧，八甲镇发展过炮竹产业，是吧？黄光曾担任炮管办主任，输出的炮竹都要经过他的审批。在90年代呢，干炮竹那了不得了，尤其是一些政府啊、企业啊，都是大批量的收购烟花爆竹，逢年过节的就放。
那时候还没有禁止呢。
嗯，对，现在也是屡禁不止，是吧？后来还因为经济问题被隔离审查过，就双规了嘛。但是那个时候法律还不是很严法律一直是很严格的
那个时候和现在一样严格。
在中介人阿彪的心目当中，黄光就是一个伟岸的贪官形象。他帮助过一位外地老板办理什么林权证，当他找到黄光的时候，黄光说很简单，这个人很简单，你给拿钱，不给我也不会要。然后之后哈哈大笑，就是这样。但是言下之意就是，你给我拿钱我就要，你不给我就不要。但是拿钱我就办事，不拿钱我不办事。
你看人家多原则。
我这种人也算是直接，总比背后阴你的好，是吧？表面上哎呀不要你的钱，就等你偷偷塞给他，结果你又诚实，你没塞，最后他再阴你一下。
嗯，
这是至少
偷偷塞你的吧？完了之后呢，没有人知道，他还不给你办事，我没收到啊。
对，所以就是即使。就当然首先是不要当贪官，即使当贪官也当一个直接的贪官。
对
啊，
好被人们直接举报，
对，死得快一些，这样早死早超生嘛。
对呀、
阿彪向我们演示他的笑声，说他笑的时候就是哇哈哈哈哈啊。不过在你不相信你去找他呀，你可以下礼拜就去找，你可以现在就去找。
他认识
好，对，他们离东莞都挺近的，肯定经常去玩。不过在阿彪的经验当中，要钱的官员不止他一个。根据他的介绍，一张证办下来，每个参与的官员都要打点。有一次给少了，一个镇领导就只批了一半山木的界限，所以钱没有到位就出问题。
我以为给他撕了半张纸
就给了一半证书。龙的妻子经常听到黄光打电话给他，他担心事情办不成会惹麻烦，就劝自己的丈夫说，哎呦，你以后要多注意啊，你老这样，你说以后万一出点什么事儿，他把你弄死怎么办。但龙丽媛不在乎，大手一挥，哎，你们女人就是头发长见识短，腿又粗脚又臭，啊，就是
胸还小
人又不瘦，真是讨厌啊。说你要有事业心，要有上进心。
对，
所以龙丽媛呢是一个非常有野心的人，
老想着嫁给水立方。
龙利源，说是龙利源的，虽然自己已经投资了一家水立方，但是他远远不满足，他还想在北京建一所卵巢，
结果卵巢被摘除了，
对，得癌了，是不是？对他而言，黄光这样的政府官员就更有利用价值。我们转回头来说，八甲村啊，一块2000多亩的集体性质的墓山，就是这个黄光帮忙办理的。联合村书记武少栋他就说了，说这个村里边啊，唯一集体性质的墓山，在2006年被10万承包给了一个商人，就是本来是国家的东西啊，你现在拿出来给了一个商人，才花了10万块，而且这10万去了哪儿，也没有进了老百姓的腰包。具体去哪儿了，谁也不知道。而且上一任村书记呢，还把这张合同带走了，根本他就没有留下。从2011年初啊，这个黄光让武少栋签下该商人将木山转包给龙利源的转包合同，吴少栋同意签名了，同时呢也是有点这种小奸诈，你说政府官员千万不能有这种小心眼，就是要求龙利源赞助2万给村里边修个路，你说这2万跟龙利源
能修路吗？
算什么呀？而且你这盘山你好好管理，哎，那得到多少个2万都是有可能的，是不是？
对，
看过乡村爱情吗？
看过。
是不是
小萌豆腐肠？
然后那个小萌他那个男人叫什么来，就开果园那个，
哦，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那随便就好好管理还是能挣钱。但黄光称啊，合同还要完善，结果自从他签了名，合同再也就没看到了。黄光和龙利源再次频繁的交往，从2011年的10月份开始
他俩交往了。
对啊，频繁的交往，可估计不止交往，
对，估计最后是个情杀，
估计最后就没有网什么事儿了，就剩下胶了。就是从2011年的10月份开始，黄文就回忆了，说黄光说呀，说自己在杭州有一个亲戚，可以帮龙老板搞一张施工证。你说这龙老板一辈子就在这搞各式各样的证，最后让人弄死，你说挣那么多钱干什么？龙老板就让他去办了啊。龙的日记显示，就龙利源日记上就说了，从2011年的10月份到12月份。这张是为了这张施工证，龙利源一共支付黄光120万。
哇！
龙利源的妻子回忆了，他媳妇儿说了，说：“哎呦，这段时间呢，这黄光要钱要得紧，反反复复来来回回，一去广州就要钱，一去广州就要钱，啊、还要立刻就汇，还分批还不行，必须一笔到账，麻烦事儿多着呢。”
对，
啊、
汇过去了，然后他又说他又不去广州了
啊，是不是？
嗯，
龙利源就在日记上记账，支付黄光最后一笔钱。是20020元，
为什么还有个20？
税吧，可能要扣税吧。
啊，可能是这个手续费。发生在2011年的12月6号，龙利源死亡前的17天，理由是支付黄光办事费（括弧取证请人吃饭）。
啊，
吃个饭花20000多，
这个。这种生意人一般都比较很详细记录自己每一步笔开支，他们不是大方，他们是会花钱，懂得怎么把钱花在刀刃上。对，拿到施工证之后呢，龙利源的妹夫和黄文就怀疑了，说呀，这是不是假证啊？是不是这次太痛快了，打了2万证来了，到网上验查无此证。黄文打电话就给黄光了，说你这怎么回事啊，这花这么多钱，120多万跟你这儿买个证，现在连网上查都查不着，你这是不是假证啊？黄光就解释了，说20天之后这个证才能连网，就是能够真正再连上网，但是都是托词了。在黄文的表述里边呢，龙利源显得毫不介意，当他们一块儿去见黄光的时候，黄文还提起假证的事儿，但是龙利源说了不要捅破这个事儿，就是成大事者，但是这种人呢有一个弊端，你越是不捅破，对方越是觉得你太在乎，你太在乎了，对方就想尽办法要干点什么。
对，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讲讲幕后真凶，
到底谁是幕后的杀人真凶，
究竟是黄文黄光，还是黄文黄光合力吞下了这笔钱，还是这只猫啊？龙利源中毒那天
你为什么就不怀疑那家饭馆的、那个、
还是那家饭馆？
对，
饭馆为什么呢？
嗯，
饭馆为什么呢？
他天天来他家吃饭不给钱呢。
可是他是大老板呢，他会不给钱吗？
大老板天天不给钱，我就要毒死你，
更得毒是吧？
对，
毒死那
还有
毒死呢，要回来钱吗？
还有可能是养猫人，
哦，
还有可能就是老鼠药猫吃了毒老鼠。
你嘴里吃的是什么？
维瓦给我的糖，
一个棒状的物体。
你还
维瓦给我的椰子
糖，他是不是又吃了一块？
没有，还是刚才那块。维瓦的也没吃完，
早吃完了我的好不好？
不可能，那你嘴里是什么
啊？没有了，
我都看见了，
屁嘞。
他喜欢把棒状的东西放在嘴里。
对，顺心。
好，我们接着讲啊。龙丽媛中毒那天，吃下不少猫肉的黄光也昏迷了，而只有这个黄文呢啊是稍微轻一点。那天下午，黄光和黄文就被送到了阳春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三天以后黄文出院了。黄文说，出院前他跑去黄光的病床前问他对中毒的人怎么看，黄光就悲叹地说，都是将死的人了，反正儿子也有人养了。很快这个黄光和他的家属就听到了黄光是投毒者的怀疑声，就很多人就来指责说，就是你啊，你说给人办个假证没事拿人钱，肯定是怕这个事儿被戳穿，
嗯，
下了毒了。那段时间黄光的妹妹简直是惶惶不可终日。有一天他还看到一个高大的男人躲在病房门口边上打电话，黄光的妹妹说了，他就把手机拿在手上啊，想听电话铃在哪个方向响起，我就害怕，说是他是来谋害我哥的。他甚至还建议警方呢将黄光带去警局审问，说这里毕竟不安全。这个就让我想起来前几天有一伙盗墓贼就去盗墓去了，结果因为墓地里边氧气太少了，有一个就昏迷了，另外一个就打电话报警了，直接一个送医院一个抓起来了。
太傻。
所以这个时候命还是重要的，所以别干亏心事儿，到头来你还得去求警察，求警察人家还得把你关起来。
对，
黄光就去警察局了，他看见病房门口有个记者，他就说了，说我问我哥你想不想对记者说些什么呀。我哥就是黄光就说了，说万一说错话得罪了朋友怎么办，这个朋友指的就是黄文啊。然后黄光还说了，说我真真正正清清白白，我就是怕人家有钱有势，公安局抓不出人来，把这只死猫给我吃。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诬赖到他头上吗？
啊，对对对，就是说公安局找不着人，最后就把这个死猫的事儿嫁祸到他的头上。2011年12月29日，黄光被警方控制住了，在阳春市公安局刑警大队大队长陈华文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说了，说这个黄光供述了，在猫肉火锅期间，趁黄文不在，龙丽媛要他把70万结算清楚，还称此前反复的追债，如果不还钱，我就叫商会的人来向你要。于是产生了同归于尽的念头，并将放在车后备箱今年5月份采摘的毒草断肠草投入了猫肉火锅中。你说这些人多歹毒？
对。
你这没事后备箱里放点断肠草，
这都发生在12月份了，他5月份都已经采过了，这半年的时间
看来是随时准备死。
对，
在警方提供的一段视频里边呢，黄光带着警方指认现场演示了整个投毒过程，而龙丽媛的家属和黄文就否认逼债的事儿，啊，甚至出事不久之前龙丽媛还准备好了龙眼干和黄光一起去办事儿。黄文还说当天吃饭就一直没有离开过龙丽媛。黄光的家人呢到现在至今还相信说黄光是一个好人。2010年和黄光离婚的前妻徐女士接到记者电话的时候呢突然就哭了，说哎呀，说我和黄光他的女朋友一起去看守所看黄光的时候，他们家真和谐，前妻和女朋友一起去看看。黄光依旧声称说自己没有杀人，希望家人要相信他，也相信警方会做出公断。离婚之后呢，黄光还会时不时的去看望一下徐女士啊。黄光的父亲是一位退休的教师，和老伴儿两个人至今仍和徐女士是住在一块儿，而且黄光每个月都会去看望自己的岳父岳母，和他们一起聊聊天，甚至前妻和其女朋友相处的居然还很好，经常在一块吃饭。黄光的妹妹承认黄光赌过6合彩，有时候1万2万的赌。当地的电信局工作人员则透露黄光在2011年11月份欠下了700多元的电话费，至今尚未交。 就是这个真是这属于墙倒众人推，
对，
怎么欠电话费也来了更多细节，而且这电信也是欠700多你还不给他停机你还一直让他打，嗯，已经无人可知了。在八甲镇每个人都想和黄光撇清关系，他在八甲的亲友也害怕遭到报复，三缄其口。记者通过拨通镇长的电话，对方一听是记者立马挂断了电话，而我们来到镇农业办主任黄世达家门口，全姓黄他们镇，问起蓄能水电站木山合同时，黄世达称自己是毫不知情，并竭力否认这件事是政府行为，那些事儿都是黄光一个人干的。刚从车祸中恢复过来的黄主任紧皱眉头，摆摆手，扶着腰走进了屋里。所以事情到此刻终于是真相大白，黄光因为是豪赌欠下了一屁股巨债，于是拿木山做幌子，让龙立文拿着这些钱给他去打点木山，而自己用这些钱去还债并且继续赌，所以最终酿成了这起杀人的惨剧。后来有诗赞曰，诗就先不念了，
忘
啊，就
不会
对，
我觉得这个地方的人应该不怕抓贪官，最怕扫黄，
对，扫黄全姓黄，所以就是色字头上一把刀，千万不要赌博呀，然后赌博容易赔钱啦，然后最后就给杀人呀，
好。好事，
好事，
再来一首
诗在你，啊，就是黄光、黄文都姓黄，锅里放着，草断肠，然后断肠草能毒死人，其中一个叫黄文，
再来一个，
好，
好，
好，再做一首啊，这个龙丽媛呀，真有钱，一年，不是好几亿。能花几百年，然后有钱没地怎么办？吃完毒草全完蛋。
好，再来一个，
差不多得了，差不多得了。哎呀，这个故事还是告诉我们不要乱吃东西。
对，
这个真的，你说这是祸从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其实告诉大家不要乱赚钱
啊，对。就是人这一辈子呀，其实说白了很简单，是不是幸幸福福、平平淡淡，非得要趁个水立方有用吗？
没用。
你说你能天天泡在水里吗？
可以
啊，那倒是也泡芙弄了怎么办是不是？你说非得身家几百亿，那非私人定制说得好，那身家几千亿的人每天银行等着为他要1000多万呢，
对，
是吧？他一天他挣不来这1000多万，他这几千亿就全完蛋。所以人呐，
好可怜，
还是要活在
活在当下，
活在当下，这不是西掌柜的座右铭吗？
对，
活在当下。哎，小红裙儿，
干嘛呀？
你是不是活在当下的人？
我是一个健康的、积极向上的、阳光的人。
积极向上的人，他果然是个直男。
他是阳光的人。谁叫阳光？
谁是阳光？出来。谁是健康？你看一下说了这么多人，健康的、阳光的人，
他是积极的人，
但是他是完全属于这两个人的，不管他积极向不向上，其余的人呢是积极向上的时候才属于。
去死！
哎呀，每黑西掌柜的时候，心里边
特别舒坦。
对，
觉得一天就这么白过，
觉得一天都有精神了啊。你说说，你就仔细想想这个非典，是不是 SARS？ 是不是就
是都
是
从嘴里面开始的？
是不是吃出来的？是吧？还有那什么各种中毒案呐、什么的，所以谁的该吃，谁的不该吃，什么该吃，什么不该吃，一定要心里边有一条界限啊。
对，
你就像什么猫猫狗狗都是人类的好朋友，你张得开嘴吗？是不是？还有禽类、鸟类，你张得开嘴吗？蛇呀什么的，还有猪啊，你张得开嘴吗？张得开。
吃素吧，
我以为你不吃呢。
像白菜、大豆什么，张得开嘴吗？
张得开，
张得开，随便吃，
要不然饿死了。
对，所以我们吃一些就是正常的。为什么几千年来，什么延续到现在，有些肉我们常吃，有些肉我们不常吃，对不对？是有它的道理的。
对，因为有些肉价太高。
对啊，傻狍子是吗？那傻狍子真的会屁股开花。我小时候就吃过狍子。
狍子到底是什么东西？
就是长得和鹿似的一个东西
啊。
然后我小时候我们家楼上 一家人、他们喜欢打猎。
嗯，你们那儿还有森林呢？
有山林啊，有山有林子。
现在应该都没了吧？
也有，但肯定没狍子了，面积太小了，养不活这些动物。
嗯，
然后
跑不起来，还没跑呢，然后半身已经出去了。
对，跑两步，哎，我在哪儿啊？Where am I？ 然后他们就打回来那个狍子肉，但是国家是不允许的，
嗯、
你跑这个、
应该国家级保护动物了。
对，然后就是偷偷吃。
你这人真的缺德。
我小，
从小都缺德。
我小不知道，他们家养狗，去他们家串门、然后他们就说给我吃狍子肉，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狍子，然后就吃了点、然后也不咋好吃，其实、就是这些东西就是稀奇，但是味道
其实。当时觉得能吃，以为就是婆婆的肉，就是老太太的肉。
婆婆肉。然后他们家特别逗，进山打猎，然后再摘蘑菇，然后吃完全家食物中毒送医院。
采蘑菇的老姑娘。
哎，你吃坏过东西吗？食物中毒？
我有一次吃鸭脖吃的不舒服了。
就仅仅不是去医院了吗？
去医院了，就打针啊。
吃到什么就嘴唇发青吗？
没有，就是中毒不至于，但是应该就有点肠胃炎了，就上吐下泻啊，就特别、
那肠胃炎谁都会、
我都没有过呢，是因为我吃东西特别讲究，我一般吃外面不怎么吃肉，能吃蔬菜就吃蔬菜、除非是非常高档的那种酒店、因为我也经常进高档的酒店了。
对啊，都是去卖的。
对啊，
高档酒店。好，那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分享了一个吃猫肉的故事啊、不知道大家对这样的故事喜不喜欢，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就是反馈给我们，以后我会多给大家讲一些这样的故事的、
好喜欢。
好的呢，是你俩比较省劲儿吧，就我一个人在那叭叭说。
你是叭叭在说吧。
好了，那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尼玛调频，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长命百岁啊，少吃乱七八糟的东西。
其实我们俩一点都不轻松，听得很困难，想睡了，然后还得硬着头皮，
还要时常抱以张尼玛交流的眼神。
我都不喜欢你们了，你们说我讲故事不好听。
特别好听，
特别好听，就听着就想睡。
睡前讲故事吗？
是的。
妈的，那会儿西掌柜声称让我给他讲故事，每次我讲几句之后就
不是，每次都是说张金马，张金马给我讲个故事呗。好的，讲什么故事？
然后睡了一会儿，哎，你讲啊。我说你不是睡了吗？你不讲我怎么睡啊？
变，
妈的，
接着变，
拿我当他妈安眠药了。我都给你讲几个，你是不是能被毒死？
那我会变成一个法治故事的。
对，被故事毒死的女人。
对，
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尼玛调频。想与张尼玛进一步互动，可以加入尼玛同号
3775-4732。
哇，你背下来了。
12306，
我终于背下来了。
12482-9803啊，尼玛同号组12482-9803。好，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再见，
拜
拜，拜
拜。
我不去听 CD， 也不去下 TV， 而是宅在家里打开收音机。我不去找女神，也不想玩逆袭，每次恋爱都在 QQ 里。我喜欢隔壁小红，不喜欢楼下小弟，因为你最爱的事就是高级。要不是他的 daddy 是省长自己，我早就不陪他玩游戏。其实我是一个正直的少年，唯一的缺点就是他妈没钱。就算我英俊潇洒风流倜傥，我他妈照样没对象。欢迎来到这里尼玛调频，我代表屌丝和腐女欢迎您。我们的节目低俗无聊，若只有装逼就专门戳你古怪的笑点。
我吃饭可以了，没吃好拉稀了，我吃药吃错药，躺倒又吃一秒，叫救护车没电了，
一个屌丝眼看就要和世界再见，就在千钧一发万箭齐发命悬一线，就赶快收听尼玛的调频。没关系别着急，不好就别生气，反正你就是生气我也不在意，反正也不用买票，你何必敢着急，没事就听你妈吹牛逼。我会吹小公牛，也会吹大白牛，吹的小牛一个个五脊六兽。如果你不爱听就他妈赶紧别听，别他妈听完了瞎逼逼。
这夜助眠他你做个好梦，那起血泪解开你的懵懂，
就算我忽必下干扯了一个大胆，也请你别在我的面前拉大便。
张尼玛没事就喜欢胡逼，吹个牛逼照样都乐你，
只要你乖乖下载认真收听，别他妈捣乱，就赶快收听尼玛的调频，就在千钧一发万箭齐发命悬一线，就赶快收听尼玛的调频。
quartet played the colors now were effaced 是孤独的飞行员，漫长的夜里寂静的盘旋，我躺在想你的床上，去哪里降落能写在忧伤。我是孤独的飞行员，孤独的制造敌对空导弹，敌对空导弹准备发射，想起你想起你。